大家早，欢迎收看今天6月20号礼拜二的早安您好，台视新闻，我是侯乃荣。头条讯息带您来关注到亚洲航空原定在昨天下午3点15分要飞往吉隆坡的 D7379 班机，因为引擎突然故障，只能先停飞，让354名旅客下飞机。一开始机上广播说至少要等3到4个小时，但后来亚航又表示，因为要从马来西亚派飞机来台湾，因此要改到凌晨4点30分才能起飞。虽然航空公司发了500元的餐券补偿，但是还是引起旅客的不满，对着机组员大骂。
原本的航班被取消，换了候机室却只能一等再等，有旅客等不下去，气得暴怒大骂，一旁的亲友连忙拍肩安抚。现场工作人员替旅客准备500元餐券，却还是难以平息旅客怒火。因为354名旅客原定要搭乘亚洲航空19号下午3点15分 D7379 班机飞往马来西亚吉隆坡，但才刚上飞机没过多久，却因为引擎故障，所有旅客都只能被迫拿着行李下飞机。但原本说好只要3到4个小时的等待时间，最后却一延再延。适逢端午连假，其他航班也都全满，想换飞机根本没办法，让旅客实在好无奈。亚航回应，主要是因为要从马来西亚派飞机来台湾接旅客，预估要等到20号凌晨4点30分才能起飞。由于饭店距离太远，只能先让旅客在机场休息。
后续的行程就是少玩一天。
的旅游还有工作行程全被耽误，亚航方面虽然寄出200元的马币抵用券作为补偿，但这一延迟延误了12小时，难怪让旅客气炸。记者魏田、李素瑜、林奕馨，桃园报道。
来关心各大报的头版讯息，首先看到是联合报的部分，高雄市4名医生是涉嫌不当使用苯巴比妥，百人受害，市府开罚。再来看到是自由时报的部分，代理教师寒暑假都有薪水，从8月的新学年开始实施。再来看到了中国时报的部分，相隔5年，中国领导人再次会晤美国国务卿，习近平说中国不会取代美国，而布林肯则表示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以上是今天各大报的头版讯息，我们继续来看到新闻焦点。这是艺人黄子佼被人爆出过去的历史之后，在脸书上他发完了3段影片，随即删文。由于这影片当中可以看出他情绪是明显低落，太太孟耿如很紧张，找到黄子佼之后发现他身上有伤，立刻叫了救护车将他送医。而黄子佼原定呢是在昨天下午要出席主持的记者会，到了最后一刻换人上场代打。昨天晚间，黄子佼伤势稳定，转院林口长庚。
下午12点44分，救护车开到巷口，管理员带救护人员往后巷跑，十万火急，救护车也转进巷子里。艺人黄子佼呈现双眼紧闭、叫不醒的状态，身上有多处伤口，紧急送医。管理员也担心出事，拿着对讲机拼命联系。#性骚风暴。中午12点05分，黄子佼连续在脸书发了3段影片，内容偏向负面情绪。他的太太孟耿如还有师父张小燕立刻到处找人。12点44分，救护车开到黄子佼家门口，把人赶快送医。12点58分，网络上的影片全部删除。下午1点，黄子佼原本预定的主持行程突然延迟5分钟，换人上场。记者会临时由孟庆儿代打登场，但外界还是关心黄子佼。下午1点多，救护车突然回到现场拿东西，几名救护人员表情严肃。
所以是帮他们回来拿东西吗？
黄子佼PO出影片到送医之前的这段时间，家人朋友全吓出一身冷汗。19号晚间，他生命征象稳定，转往林口长庚医院继续治疗。性骚疑云因为这一场风暴反而更引起关注。记者刘思、周宗林、林珠强，台北桃园综合报道。
黄子佼遭控性骚扰，不止发出了三段影片道歉，还把炮火对准了演艺圈的多位大咖，也翻出他们的黑历史，自曝多年前被大小 S 强迫一起吸毒，还指控吴宗宪是欠钱不还的人，林林总总的一共爆料了十多位演艺圈的艺人黑历史，震撼了大家，还说为什么他们可以逃过他不管，就是要说。而对此，吴宗宪呢不排除对簿公堂，小 S 也发出了声明，表示了驳斥黄子佼的说法。
就在坦诚对女子性骚后，黄子佼影片连发，把炮火对准演艺圈多位大咖，翻出他们的黑历史，爆料多年前被大小 S 还有具俊晔强迫吸毒。黄子佼更抖出另外三位艺人疑似碰毒，至今安然无恙。被点名的阿雅刘汉雅立刻发出声明，表示从未以任何形式使用违禁药物、毒品，将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小 S 也发脸书回应黄子佼指控的周刊爆料吸毒事件，大 S 不在场，早在2004年对周刊提告，周刊就败诉，如今将对所有的不实指控保留法律追诉权。而黄子佼更点名主持人吴宗宪。吴宗宪不排除要和黄子佼对簿公堂，而黄子佼更自曝过往情史。姓陶的被外界认为是不是主持人陶晶莹，对此陶晶莹的经纪人则表示，陶晶莹只有回复说希望黄子佼好好度过，不方便打扰。前前后后共点名十多位艺人，黄子佼十多分钟狂开炮，挖出其他艺人黑历史，虽然内容并未获得证实，但让演艺圈再掀波澜。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知名主持人黄子佼遭曝过去的性骚事件之后，选择玉石俱焚，抖出了多位艺人的不堪过往。影片当中提到姓陶的艺人，而在18号呢，他说还在问佑胜的事。对此，艺人王悦在脸书上发声提到，陶晶莹其实是想关心佑胜事件的受害者，才去问黄子佼。如今事情演变成这样，应该是黄子佼心里当时已经痛苦不堪。而这篇 po 文呢，也被陶晶莹转分享。另外，被黄子佼点名不认交往的夏雨桐也打破了沉默，回应当时的公司已经发过声明，现在双方都有各自的生活，不需也无需再多做讨论。接下来关心新北幼儿园喂药风波，衍生成部分家长对老师不太信任，甚至要孩子带灭路器去上学。多个幼教总会发起了生病不入校、老师不喂药的行动，要捍卫6万多名教保员的尊严。而教育部最新回应说，幼照法明定了托药属于教保服务，也就是说教保员呢并不能擅自主张停喂药，但必须马上被中华，但这些话呢马上被中华国际幼教总会回击说，法规只写药定定措施，不等同于老师有喂药的义务。
新北幼儿园喂药案剪掉厘清真相当中，但这段时间已经延烧成部分家长怀疑教保员是不是都会乱喂药，甚至要小孩带灭路器去上学，全程监控老师一举一动，让多个幼教总会接连喊话幼儿生病不入校、老师不喂药，捍卫全国6万名教保员尊严。有网友力挺李芒家长，动不动就喊告，孩子生病本来就该请假自己照顾，但也有人狂酸老师是在耍脾气，互相伤害吗？乱喂药跟正常脱药完全无关，简直因噎废食。
我觉得这样
教育部颁出幼照法，表示教保服务得提供卫生保健安全，实施准则也明定幼儿园要订定脱药措施，也就是说教保员不能擅自暂停喂药，这样的回应让幼教总会无法接受。不仅幼儿园，国小老师也反映，家长应该训练孩子自己吃药，不是把喂药变成老师的义务。事关孩童健康和保障，法规理清楚之外，家长跟老师更得重回互信互助关系。记者黄宗月姐台北采访报道。
新北市有幼儿园爆出了疑似喂药风波，有学童验出了苯巴比妥，引发了家长的恐慌。高雄市卫生局以药追人，结果清查发现了辖区有四名医生不当用药，把治疗癫痫的苯巴比妥用在感冒、其他急性呼吸道感染，包括来治疗婴儿的肠绞痛，都算是违反常规。昨天晚间，卫生局公布了最新的清查结果，专家会议检视违规的医生处方，发现近一个月内有超过上百名的病患涉嫌违反医疗常规用药。关讯息带您来关心，行政院因应新北市幼儿园疑似不当喂药案，成立了专案小组，在昨天召开首次的会议，检讨检验标准，而还有学童的就学安置等等议题。行政院表示，是否针对涉及巴比妥的九种复方药，不分剂量一并纳管，以避免不当的使用，已经请卫福部、卫商法务部来盘点，并且在一周之内要提出具体的规划措施，在下一次的专案小组会议上来进行讨论。党政焦点，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昨天晚间参加台大学术座谈，学生关注美中台三方的关系、近期的性平案件以及代职参选总统等等的问题。不过有台大毕业生不满没有点到台大学生，也有人认为回应并没有回答到问题的核心，多次抱气打断正在回应问题的侯友宜。
场面陷入混乱，学生突然爆气不买单侯友宜的答案，主持人立委陈以信赶紧拿起麦克风救火，但这样的状况还不止一次。
台大政治系的
解释只是凑巧没点到，要平息学生怒火。
句话嘛，
侯友宜19号晚间再度前进校园参加台大讲座，让学生自由提问。就算目前民调低，侯友宜坚持到底。年轻人也关注美中台关系和国家未来发展，侯友宜用新四个坚持来交代。
继上次在政大表现被不少人打上负评，侯友宜这回在台大呢？被改电影线先。记者范李明宏 ，SN 小组台北采访报道。社会消息来看到，国道发生了死亡车祸。 国道3号北上苗栗通宵路段，连结货柜车疑似没有注意到车前的路况，结果冲撞了工程缓撞车。两名工人闪避不及被撞，滑进前车车底，被抢救出来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送医宣告不治。家属接到噩耗，赶到现场，痛哭失声。 国道休息站竟然变成了车距的场合。国三南投服务区的停车场，17号晚间停满了轿车，还有驾驶在车道上甩尾蛇行，不少骑士聚集在服务区凑热闹，随即遭到警方开单拖掉。警方表示，危险驾驶最高可以处36,000元的罚锾。
黑色轿车烧胎甩尾蛇行，样样来，巨大声响伴随烟雾弥漫，引来民众围观。
这种货车超贵的。
还有机车骑士想要看热闹闯入服务区，遭到开单并拖掉。国道3号南投服务区463个小型轿车停车位几乎停满满，连大型停车位也停了不少车，真的夸张。原来疑似是有社群媒体邀集车距，民众看到这景象直呼不太恰当。
尤其烧胎甩尾真的危险，警方也表示这种行为最高可处36,000元，更指出当天总共取缔45件汽机车违规情形，也说明服务区停车超过4小时可依规定拖掉和开单。记者曾汝辰南投报道。
一艘载运游客近距离来参观铁达尼号沉船的小型潜水艇传出失联的消息。美国民间一家深海探险公司证实，他们旗下有一艘载了5个人的小型潜艇，最近举办为期8天的铁达尼沉船参观活动。没有想到活动进入尾声时，潜艇突然失联了。美国波士顿的海岸防卫队以及加拿大方面正在联手展开搜救行动，尽快找到失联的潜艇。 外传这失联者包含了58岁的英国亿万富豪，不过还有待证实。 美国好莱坞巨星阿汤哥汤姆克鲁斯最知名的系列电影《不可能的任务》推出第七集，最近在意大利罗马举行首映。阿汤哥首映前在饭店外头一一跟粉丝打招呼，亲和力十足，也为电影再现话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进行两天的访中行程，终于在昨天19号下午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前就传闻两人安排会面，不过这场部席会一直到登场前的一个多小时才对外公布。习近平强调，国与国之间要互相尊重，表示双方在具体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期盼布林肯这一次访中能够协助稳定中美关系。不过根据报道，习近平仍然当面在台湾议题上表达了强硬立场。19号上午，中共外事办主任王毅也向布林肯表示，中国在台湾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最新的讯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9号亲自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后记者会上，布林肯再次重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也强调美国一中政策不变，但也同时强调维持沟通管道畅通的重要性。不过对于重启美中军事沟通管道一事遭到中国拒绝，带您来听一段布林肯的谈话。 中高龄者加入国发会主委龚明鑫说，2030年劳参率要力拼60.6%。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早上时间7:28，带您来关心天气状况。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各地是多云到晴。马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在午后呢，各地的山区也可能下起一些零星的短暂雷阵雨，但雨势整体来说并不大。高温的部分特别要提醒大家，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天气整体而言高温炎热。台东县地区呢，在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而白天呢，花莲县地区出现了橙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另外台南高屏也是橙色灯号，可能出现36度以上高温。另外包括了基隆双北以及桃园彰化台东都是黄色灯号，留意外头温度很高，多补充水分，小心别中暑了。紫外线指数部分来看到，今天全台各地紫外线指数也很高，从北到南呢都是来到了红色的过量级，台东呢特别看到了来到了紫色的危险级，最好避免长时间的外出，注意防晒。空气品质的部分，北部空品区今天位处于下风处，比较容易累积一些的污染物，空气品质来到了黄色的普通等级，其余各地呢空气品质状况都是良好的。来关心详细的天气预测。北台湾的部分，基隆多云，另外双北、桃园、新竹、苗栗都是多云到晴，平均温度是26到36度。中台湾云量偏多一些，台中彰化南投平均温度是26到34度，云林嘉义高温也来到34度左右。南部地区同样是多云的天气，台南27到32度，高屏地区25到34度。 东台湾今天天气同样是晴朗稳定的，宜兰花莲平均温度是26到34度，台东留意可能出现焚风，26到33度。在外岛部分，连江金门都是多云，26到33度，澎湖27到31度。社会消息来看到，屏东县万丹乡在昨天早上发生了警匪持枪对峙的状况，警方获报有人在民宅内改造枪支，前往搜索，结果当下遭到嫌犯的妻子挡在门口，嫌犯也不顾家中还有三个孩子，直接从屋内朝外连开了三枪，其中两枪贯穿铁门，还好都没打到人。双方就这样子对峙了2个小时之后，嫌犯父亲透过亲情喊话说服他弃械投降，不过后来有另外一名嫌犯自称从屋内逃逸，主动投案说枪是他开的，原警也怀疑是嫌犯叫他来顶替。
警方来到民宅调查枪炮案件，被嫌犯妻子挡住门口，正打算破门，这时嫌犯居然从屋内朝外连开三枪。原警手拿枪支还有盾牌对峙，由于屋内还有三名幼童，不敢贸然开枪，改用喊话。屏东万丹乡新庄路宁静的社区一大早惊喘枪响，警匪持枪对峙，吓得连居民也不敢出门。据了解，当时屋内嫌犯一共有两人，双方对峙2个小时，最后无姓嫌犯的父亲打电话亲情喊话，他这才弃械投降，而另一名嫌犯趁乱逃跑，过没多久又自行投案，现在也怀疑这名嫌犯疑似是被叫来顶包，说是他开的枪。不止毒品和枪支，甚至还藏了400多颗子弹，根本是小型军火库，火力超强。现在警方要追查来源，宁静社区上演惊险的博火场面，也让附近住户震得吓坏。记者苏世伟，屏东报道。
台南永康区一间餐饮店18号下午发生了斗殴纠纷，当时越南籍阮姓移工跟朋友喝酒，眼见裴姓男子跟4名同乡前来，才上前敬酒，没有想到双方一言不合，竟然大打出手。两方人马一路从店里打到店外，尽管呢警方获报到场，嫌犯早就鸟兽散了，但是不久之后还是迅速将所有犯嫌逮捕到案。
大街上一群人从餐饮店内走出来，高分被叫嚣互呛，随后还爆发全武行。两派人马一路从店内打到大街上，就算路上还有车辆来往，但双方继续追逐扭打，只是光天化日打群架，警方获报也火速到场。远警抵达现场，发现参与斗殴的嫌犯早一哄而散，现场仅留下一名伤者，随后警方也在民众指认下巡线找到四处逃窜的恶煞。
证件，有打架吗？
没有。
起初还矢口否认没有动手，不过哪逃得过警方的鹰眼，因为这五人身上包括手脚都有多处擦挫伤，谎言不攻自破。火爆场面就发生在台南永康区一间餐饮店内，18号下午5点多，当时阮姓移工跟朋友开心喝酒，眼看裴姓男子等4名同乡前来，这才上前敬酒，没想到双方一言不合竟大打出手。警方火爆到场，尽管嫌犯鸟兽散，但不久后仍迅速逮到所有嫌犯。涉嫌动手的嫌犯低着头，模样狼狈，只是原本遇到同乡互相敬酒，怎能料到酒后失控大打出手，现在也全都进警局。记者洪富奇台南报道。
为神明服务，但个人行为却带给了民众困扰。彰化有一名屋主控诉，一名私人公庙的镇头成员擅闯民宅，没有经过同意就跑到沙发上休息吹电风扇，气得他报警。公庙主委私讯向屋主道歉，也表示是误会一场，有取得屋主父亲的同意，但屋主表示只有同意枕头在屋外的骑楼下躲雨，没有说可以进到家里头。
男子打开电风扇吹风散热，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接着悠闲地开始滑手机，再翘个二郎腿继续滑，简直舒适。但这里可不是他家哎。 无主气炸报警，被指控私闯民宅的男子，在上周末跟着一间私人公庙到鹿港举办绕境活动，走到鹿河鹿二段时，跟屋主爸爸借骑楼躲雨，没想到这名外聘的镇头成员，竟然直接把别人家当成自己家。公庙主委私下传讯息向屋主道歉，虽然屋主最后不打算追究，但这场绕境活动不仅擅闯民宅，所经之处环境脏乱，留下一大堆垃圾和金纸，民众也气炸了。公庙绕境打着为神明服务的旗帜，但个人行为却带给民众困扰，也让外界对于镇头负面印象再添一笔。交大荣茂彰化报道。
花莲玉里断层是少见的平移断层，为了更了解这个断层，国科会委托了专家学者在玉里镇民广场挖掘槽沟，结果发现了玉里断层具有一个特殊的左移特性，而且断层活动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尤其是去年918地震之后，这断层更位移了20公分，玉里镇公所期盼这里未来可以成为地质教育场域。
远远看过去，一整排水沟盖突然偏移，说明玉里断层有位移情形。去年918强震重创花莲玉里镇，超商倒塌，建筑都在摇晃。除了灾后重建，国科会也委托地质专家进行研究。四月在镇民广场地表破裂最严重的地方进行开挖3公尺，结果发现918强震和71年前的玉里大地震震央几乎同一位置，也都是向左移动，而水平错动位移量最大记录长达20公分。专家也指出，槽沟可看出玉里断层已经持续活动几千年，还具有特殊的左移特性。开挖后露出这约26公里长断层的位移证据，镇公所期盼未来有机会改为地质公园，深化研究以及教育意义。记者陈金叶花莲报道。
国发会推估2030年有40万劳动力缺口，国发会主委龚明鑫表示，2030年希望提升国内劳动力参与率至60.6%，主要锁定是中高龄以及妇女族群。号称全台首座生态园区的新北市立黄金博物馆，去年底清查盘点时，发现馆内有300多件遗失物，还传出内部高层疑似舞弊，企图用报废的方式隐匿处理。对此，馆方严正否认舞弊的情势，强调大部分遗失物都是书籍、雨衣等等，价值10000元以下的物品。
新北市立黄金博物馆坐落在瑞芳区金瓜石的山城里，号称全台首座生态园区，现在却爆出馆内大量物品遗失，还传出内部高层企图以报废方式隐匿处理。对此，馆方否认消息。根据了解，黄金博物馆在去年9到12月主动清查盘点时，发现馆内遗失物多达365件，从桌上型电脑、荧幕、除湿机到馆长室的沙发等等都消失。今年1到3月好不容易找回其中38件，还有327件仍然下落不明。失窃原因是有人恶意侵占或是盗卖吗？对此，黄金博物馆还被爆出将公开招标案拆成10万元以下的小额采购案，发包给特定厂商，还有核销照片一图两用，疑似重复情况。现在相关单位接获检举，都将介入调查。记者蔡志恒新北市报道。
德国波茨坦一处公园里面矗立着一对石狮子，而这基座上呢刻着英文的“花莲台湾”字样。花莲县文化局长信箱收到了来自德国的求助信件。希望可以取得协助，来解开这座已经有30年历史的石狮子身世之谜。台中市拥有29个行政区，版图更是横跨山线海线。不过，您知道台中市的市区在哪里吗？ 有网友po文提问，以为市区就是县市合并升格前的旧市区，结果大部分呢，不管是在地人还是外县市的民众都认为，台中现在的市区就在人潮汇集的西屯区，这里不但有市政府、百货公司，交通更是四通八达。台铁车票动涨28年，连带使得副业被视为金鸡母的台铁便当价格也不敢反映成本涨价。台铁私下透露，最受老饕喜爱的60元排骨便当，也因为动涨，一度传出卖一个赔一个，只能借由限量供应来因应。但是台铁后来又以文字澄清说，这款便当并没有赔本，只是利润真的不高。不过60元的价格还可以维持多久呢？台铁回应说暂不调涨。而交通部长王国材则表示，等到明年台铁公司化之后，可以就便当的内容来调整价格。
台北车站里排队人潮排得比售票处还要长的摊位在这里。早上9点半开门，早就排满人潮，都是为了其中这款便当。一口气买了5个招牌排骨便当，因为价格太实惠，有蛋有肉，菜色齐全，而且只要60元，在物价飙涨的时代里，只有这一款没有涨。台铁曾创下一年销售超过1000万个便当的记录，也常被外界戏称是被火车耽误的便当店，做便当比本业做的还要好。不过台铁私下坦言，就像台铁车票动涨了20多年，连带使副业台铁便当的价格也不敢反映成本涨价。最受老饕喜爱的60元排骨便当，也因为动涨一度传出卖一个赔一个，目前只能借由限量供应来因应减少亏损。但后来台铁又以文字澄清，这款便当没有赔本，只是利润不高。观察台北车站几个贩卖点，几乎都是开门不到15分钟就卖完。最重要的是，最低60元售价的便当还能维持多久？台铁闭口不谈，问题甩锅给交通部大家长。其实台铁局长杜威就站在王国材后方，在受访前还赶紧打 pass， 受限公营事业机构的束缚，看来台铁的种种问题都想留到公司化之后再谈。记者综合报道。
经营陷入困难，日本一家铁道公司推出僵尸列车，希望振兴地方铁路。马上回来。 泰国除了大象，水牛也是重要的吉祥物。但是泰北清迈最近有一头水牛，可能知道自己即将被宰杀，大半夜抓狂跑到市区横冲直撞，造成了三个人受伤，最后掉进路边的一个大排水沟才被抓到。日本群马县度良濑溪谷铁道公司近年因为沿线人口减少，乘客锐减，加上疫情重疾，经营陷入了困境，因此决定推出僵尸列车。90分钟的路程会有僵尸大举出没吓人，超级刺激过瘾，也期盼借着吸引年轻世代的目光。
早速行ってみます。
女主播带着笑容上车，但走进车厢后立刻感受到阴森氛围，令她毛骨悚然。
呪われた列車っていう感じ。
果然列车上路没多久突然警报大作。僵尸大举出没，车内尖叫声此起彼落，尤其列车通过隧道时，车厢伸手不见五指，一片漆黑，恐怖指数加倍。90分钟路程下来，让乘客大呼刺激过瘾。
たくさん叫んですごい疲れました。
原来日本群马县度良濑溪谷铁道公司近年因为沿线人口减少，乘客锐减，加上疫情重击，经营陷入困境，因此才推出僵尸列车，盼成为铁路救世主，吸引年轻世代。当地高中生也充当灵眼扮僵尸，加入振兴铁道的行列，众人齐心协力，奋力一搏，希望地方铁路起死回生。温守斌。
台湾跟欧洲国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访宾来台一个接一个。总统蔡英文在昨天上午接见意大利参议院副议长时，希望两国共同打造具有韧性的民主供应链。而波兰众议院外委会副主席在会晤总统时，则提出了台波之间直航的需求，相信会是很好的机会，有助于深化双方关系。 好莱坞巨星阿汤哥最新动作大片《不可能的任务七》在意大利罗马举行首映会，阿汤哥带着同居的演员帅气出席。新闻最后也带您快来看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早安您好台视新闻，我是侯乃荣，也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再会。